大家平安啊！我今天要继续分享希伯来书啊，第一章就是后半四节到十四节。那我讲题就是至尊的名。在上个主日呢，分享一到三节的时候，我有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了那三节的几句话呢，说出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其实那三节的原文呢，不是分开的几句话啊，它是一个长句子啊，宣告基督教这个信仰的核心，作为希伯来书这篇讲章的开始。这个长句子呢是由一些子句组成的。第四节其实是那个长句子的结尾子句啊。所以呢解经书通常是会把第四节呢和前面的三节摆在一起。但是呢第四节呢也是一个转折句啊，也是一个转折句，它是为前面的三节的宣告呢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指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来够支持啊，就是必须要支持前面三句话所讲的话啊。那么呢它是一个叫做宣告提出论证的开始啊。那么为了要支持这前面三句的宣告呢，这就是为什么讲道其实原来叫什么叫正道啊，就是我们不仅要宣告神的话，而且还要提出支持加以说明。那么在上个这个主日也提到过，希伯来书它是为了激励啊一些陷于低潮的基督徒，那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再次对他们这个信仰啊和未来能够感到兴奋。那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信心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那么因为呢耶稣呢才是神啊救赎计划的终极启示。那现在我们先思想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耶稣的名开始论证啊？因为前面有说过，耶稣呢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他在地上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死后第三天复活，就证实了他就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那个救主基督，救主基督。那么然后呢被高升，承受了统管，我们就有讲过灵界，无限的灵界，还有物质世界的身份，而且呢在神的面前维护我们做儿女的名分，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所以神的启示是罪使的人不认识神，但是人要借着本身无罪啊又有基督身份的耶稣才能够被神接纳，也可以被神接纳。或许啊从找工作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呢在这一点上有点了解。亚洲的文化呢比较需要靠关系，传统找工作的方法通常是要找人介绍，如果介绍的人有点分量，而且跟你去求职那个单位的关系不错的话，那么就比较有机会被录取。即使在比较讲究这个工作能力的美国，有人呢介绍还是会比较有帮助的，特别是内部的人。因为啊雇佣人的那个主管呢不认识你嘛，那你的那个履历表写得再漂亮，也不能保证你的工作的能力。即使面谈个几次呢，也只能有个很表面的认识。但是如果有一位你过去的同事现在就在这个主管手下工作，替你说话，而且替你说好话啊，不能说不好的话，是说好话，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替你说好话的人呢，他本身必须是主管能信任的，他的表现是主管能欣赏的，那他讲的话呢才会有影响，才会有分量。否则的话怎么样，那是倒忙嘛。对，如果主管本身就对他不欣赏，怎么还会再雇一个跟他一路的人。所以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呢应该被分成两部分。第一节章的四节指出前三节宣告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耶稣所承受的名高过天使的名，而且远高过。然后呢从五节一直到十四节都是在以旧约的经文来支持证明， 所以我们先看第四节，就是他这边所讲的，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呢，就远超过天使。那这句经文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承受了至尊的名，而且是人被神接纳的唯一媒介。那我们也许会想，耶稣有至尊的名，的确在经文上有，可是凭什么说经文有启示，人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够被神接纳呢？因为作者用天使和耶稣做比较。那这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做比较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在当时有守护天使的观念，就是认为一个人呢，有看顾自己的天使，在必要的时候呢，他譬如说有什么危难的时候呢，会出手搭救，所以天使会被视为叫一个拯救者，变成一个敬拜的对象。那么这在当时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中间呢，比较会有的现象。作者指出，耶稣才有救主的地位，而且是远高过天使，所以应该被敬拜的是有至尊名的耶稣，而不是天使。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当时犹太人根据他们的传统，相信摩西在西乃山是从天使领受律法，颁给老百姓的。那么这是神和人所立的旧约。那这是记载在哪里呢？就是圣经有记载的第一位基督徒殉道者斯提凡当时在犹太会堂里讲的话里面有提到，这是在使徒行传7章38节说他从天使的手中领受了律法，就是指摩西。那么既然耶稣的名远超过天使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自然也超过了旧约。所以人得救靠的不是耶稣的名不是律法，更不是天使。那天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呢，都是信差的意思，就是 messenger 顾名思义，神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灵界的信息传给物质世界的人。所以在人看来，天使呢有超自然的能力，也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媒介，所以他们会被视为这个有难时的一个得救的倚靠还有成为受人敬拜的对象，不难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在当时了其实在今天呢也不少见嘛。你去上网查一下，你就会发现对天使感兴趣甚至于着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这些经文就是要指出，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人，做人在神面前的中保。我们要注意名这个字是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意思那么天使没有这个名来拯救人，因为在圣经里一个人的名字不只是他的一个记号而已而代表的是他的身份，他的性情，他的品德，还有思想种种。那么耶稣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他完成救赎以后呢，所承受的名代表他什么？与神同等作王的身份。所以天使呢，虽然有超自然的能力，是可以帮助人，但是呢，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才是人得救的依靠因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儿子耶稣才有救赎人的身份和地位。那么因为圣经呢是神由上而下给人的启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事情一段经文有启示的作者，就是给人启示的神，还有什么文字的作者，就是当时把神的启示写下来的人。那读者也有两类，第一类是包括了原始读者的当时读者，文字的作者不需要对他们 解释当时的背景，不需要太花太多的篇幅去解释当时的背景呢，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背景是熟悉的。但是另外一类的读者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后来读者呢，不仅要了解当时的背景，而且还要针对现代的啊，即现今的时代来思想啊，神的启示对我们的意义。那主流的圣经学者认为啊，希伯来书呢的原始读者是一些犹太人基督徒，很可能是在主后49年被当时罗马皇帝啊哥老丢哈、啊、叫 Claudius， 那么驱逐的犹太人中间的一群基督徒啊，他们都被赶出罗马了。那么这个事件是有在《使徒行传》的18章1到2节里提到过啊，就是包括了雅居拉、百居拉啊、百基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基督徒，这一群基督徒。那么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传福音常常有很明显的圣灵的工作啊，包括神迹奇事呢，见证啊耶稣的名。所以很多犹太人啊很兴奋的相信耶稣呢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就是那弥赛亚，而且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但是后来呢，在生活上面的困难逐渐磨掉了他们对耶稣的兴奋，特别是呢这群被赶出罗马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不仅失去了家产，而且处处受到排斥啊！犹太人呢，因为他们独特的这个信仰还有生活习惯风俗啊，本来就不受欢迎，他们只有彼此来往。现在呢，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呢就更困难了，更不受欢迎了，坚持犹太教的犹太人呢不接纳他们，当然排斥他们，他们想要融入外邦人的基督徒中间也不容易啊，也很困难。所以他们陷入一个信心的低潮啊，受到了各方面的排斥跟压迫。他们也怀疑是不是因为信耶稣没有坚守律法而受到了神的惩罚。犹太人根深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说守律法蒙福，否则受罚。所以他们中间有人开始脱离对耶稣的信仰，要回到犹太叫守律法。那么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借神借的天使所颁给摩西的律法已经被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取代了，人必须靠着有至尊地位的耶稣才能够被神接纳啊。那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啊，基本上不会因为信仰受什么大逼迫，但是生活的压力还有不如意啊，也会使我们陷入信心的低潮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原来觉得很灵的耶稣现在不灵了啊？原来祷告好像都挺有效果的，怎么现在好像我的祷告都没什么反应了？这就是会陷入一个信心的低潮。那么希伯来书的启应应该也可以启示应该也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啊对耶稣的一个信心还有兴奋。另外呢，今天的人呢未必会想到要靠什么律法天使啊去认识真神啊，对天使着迷的人呢可能呢对于认识真神也没什么兴趣。那么因此啊，要靠着什么律法天使能够得到神的接纳，今天的人未必有这个想法。但是类似的想法倒是常见的，就是认为啊，靠自己的条件本事就不需要神的人呢、啊，是比比皆是了啊。那么觉得做事凭良心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人也不少见，对不对？但是啊，神只接受靠耶稣名的人，这是人没有权利和神争论的。那么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一点，但是呢在生活中间有类似观念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却又比较能够接受。我听过一个美国白人宣教士啊的见证，那他是一个牧师的长子，他从小 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和他的父亲同行，不要像他父亲一样做牧师，因为他已经受够了家里的那种经济的拮据啊。他的这个父亲忠心服侍神呢，从来不为工资福利运作什么，但是从他懂事以来呢，就没有从心里尊敬过父亲啊，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过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呢，父亲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穷牧师，勉强可以养家，不能够满足孩子的要求。他也习惯了自己跟其他的孩子呢不同，别的孩子有的他想都不要想。那他上了高中以后啊，就到了可以开车的年龄，他就想要自己出去打工，为将来上大学做准备。可是呢，家里没有第二部车，因为呢，他那个工作必须要有车才能够，人家才会让他去工作。那在50年代末的美国，如果家里要有第二部车呢，那是条件相当不错的。于是他决定向镇上的银行啊去贷款买一部旧车。那他出门之前，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你到了银行，到那个银行，你去找经理，告诉他我的名字。”他当时就点个头，没说什么，但是他觉得说，我觉得很好笑，用你的名跟用我自己的名有什么差别？你的收入就只够养个家而已。他说，但是呢，我还有一些条件是你没有的。他觉得呢，他自己的条件呢，应该会比较有效果。他有什么条件，你知道吗？他能言善道，身高超过60，1.85米，不仅很帅，而且很英俊，他是叫做这种电影明星的 camera face 啊。那你知道仪表出众的人呢，通常总是比较占便宜啊，办事也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他决定要让他父亲看到儿子凭自己也能够买车，也能够借到钱。他就到银行去跟经理说明来意，要求贷款。经理就问他说：“你有收入吗？没有。你有工作吗？没有。但是呢，你借钱给我，我有了买了车子，我就有工作了。”经理说：“慢，你没有收入，你没有工作，你有存款吗？没有。我如果有钱的话，我为什么要向你借钱呢？对，我就是因为没钱才来向你借钱嘛。”经理说，经理就拿了一个申请单给他说：“你看啊，我们要考虑。”借不借钱给你呢，必须要有这些条件你必须填上去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收入，再不然起码要有存款，要不然我们怎么就决定借钱给你呢？他想说，如果这些我有的话，我还要向你借钱干什么？他说：“年轻人，你还年轻，你不懂，银行只能借钱给有钱的人，不能够借钱给没钱的人，要不然我们银行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还呢，但你可以相信我嘛。”他反正他口若悬河的在讲说，只要有了车子以后呢，一切关键就是在要有部车，有了车子以后你就可以放心了，说什么都没有问题。他说：“对不起，年轻人，我们办事不能这个样子啊。所以呢，等你有了工作或者有了收入或者有了存款以后，你再回来，我们借钱给你。”他听来以后呢，实在是没什么可再讲的了。他就很失望的站起来要走，然后这个经理就看着他说：“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他就把他名字说了以后，这个经理说：“那个某某牧师是你什么人？”他说：“是我的爸爸。”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爸爸没有告诉你来找我的时候要说他的名字吗？”他说：“我说他的名字有什么差别？他有收入，但他的收入只够养家。他那个工作呢，也差不多就是如此，他也没有存款，跟我有什么差别？”他说：“这不一样哎，我不认识你，我没办法相信你，但是我认识你父亲，他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因为你的父亲，我就可以信任你，但是你自己来，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现在把这个表填一下。”他拿了表以后，他说：“那我要怎么填？我还是一样啊，这些东西都是空白啊。”我也没，就还剩一样，对，现在我只有一个我父亲，那 你信任的，但是我也没有存款，又没有收入，又没有工作，他说这些你都不必填了，你就把你的名字写下去，后面注明你的父亲是谁。然后呢，这个经理自己再写了一个纸条，就贴在这个申请单上面，然后跟他讲说，因为你的父亲，我个人为你做担保。然后呢，就让他把这样这个申请单说，你拿到那个窗口，他们就会把钱给你。他突然发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父亲的名比他所有的条件都管用啊。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尊敬他的父亲，也开始尊敬他父亲所服侍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发现一件事情，神只认识自己无罪的耶稣，只接纳靠耶稣的名到他面前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有再好的条件，都还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不能够被神接纳。他因此被神的启示震撼了。从绝对不走父亲的路转变了，然后呢，回应神的呼召，全职侍奉，成为宣教士，在60年代去亚洲宣教。当时亚洲的生活条件比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但是呢，至尊的耶稣可以使他的儿女转变，而且乐意服侍他。那么5到4节是第二部分，用了旧约的经文知识论证呢，耶稣有至尊的名，远超过所有的天使。那么作者一共用了10处旧约的经文啊，只有1处是来自撒母耳记下，或者是历代志上啊，这两部分基本上是重叠的，其余都是来自于诗篇。那么5、6节指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儿子，天使呢也要向他下拜。那么7节跟12节是比较耶稣和天使的地位啊，也证明耶稣远高过天使。那么13节指出耶稣本来就是与神同等，就是神要高举的。最后一节就是在讲天使的身份和工作。那我们可以从这10节经文中得到什么启示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原始的读者基本上接受灵界和天使的存在，因为经文完全不需要在这方面解释说明，是不是显示当时的读者并不需要帮助去克服我们今天有所谓的理性上的困难。天使真的有吗？真有一个什么灵界吗？在当时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对天使的认识有偏差，需要被矫正。所以这些表面上看来啊，你看相当神秘的一些关于天使的描述啊，而且还挺吓人的啊，又是风又是火的啊，对。其实啊，是要告诉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和态度，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念跟态度不正确的话呢，的确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应该如何看这些事呢？第一个，我们不必也不应该否定超自然的事情。创造宇宙的神本来就是超越一切的主宰，包括人类的理性和科学啊，神本来就超越这一切。如果基督教没有超自然的部分，那就是人的宗教，不是神所启示的信仰。你看，道成肉身的耶稣是谁生的？是童女生的，对吧？玛利亚童女生的。降生的时候又发生什么事情？有天使出来报喜信。受洗的时候呢，有圣灵降下，然后又有声音从上面下来。那么登山变相的时候呢，竟然和已经死了不知道多久的摩西跟跟那个以利亚会面谈话。
又从死里复活，最后是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这些哪些不是超自然的事迹？如果我们忽略了甚至于否定这些，又凭什么盼望耶稣再来？一个已经死掉2000年的人还能再来吗？如果你要否定关于耶稣超自然的部分，又凭什么相信信徒的身体可以复活？在新天新地还有一个新天新地啊，而且可以在永恒中与耶稣同在。我们对于有至尊地位耶稣的信仰呢，本来就有一些现象和经验是没有办法用纯物质的科学理性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如果被局限在物质世界里，就是物质世界这个框架里面的话，结果必然会软弱无力。这不是猜想，不是推论，而是圣经上明白讲的。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点呢，第二我们要怎么看这些事情呢？就是也不应该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对灵界和天使啊着迷，而且强调去追求一些超自然的那种神秘经验啊，那些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也不是神给他儿女的责任在世界上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以生活见证至尊的耶稣呢是救主，让世人看到我们靠着耶稣能够超越世界的辖制。即使呢神让我们有超自然的经历，也只是为了见证耶稌的名。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把信心建立在这些经验上，更不可以因此自高自大啊！说哎呀，你看我有些经验别人没有。路加福音10章记载，耶稣差派了门徒之外的70个人啊。第9章是讲耶稣差派了12个门徒，然后第10章讲说耶稣后来又差派了70个人，不是那12个，是70个人出去，2个2个人出去传福音。然后第17节说，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后来那70个人都不再跟随耶稣了，因为他们本末倒置，把耶稣至尊的名当成了满足自己的工具和管道。弟兄姐妹，其实啊有很多关于天使的事迹呢可以见证耶稣基督至尊的名。在第14节里面讲到天使的身份和工作，让我们有个信心，在必要的时候神的确会派天使啊帮助我们，但是呢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至于怎么帮助，那是神的差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我们就是有个信念，我们是在被保护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神所容许的。我们所支持的那个瓦邦宣教士杨义哲牧师呢，他就曾经在我们中间分享过啊，神怎么样的借着天使呢有搭救他的一些见证。那我只提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曾经有，我在瓦邦的时候他有跟我提过，因为对他们在那个地方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点不稀奇的，然后灵界的征战，这些邪灵啊，这个跟圣灵之间的那些征战是太明显了。那如果没有这个神的保守的话，没有天使啊在旁边的话呢，他是说他10条命都没有了。而事实上呢，他的姐夫就是陈继明牧师，去过那边啊，做过神学院长， 他说他觉得我在那边大概活不过一年啊，但是杨一哲宣教士呢，他已经在那边啊十多年了。他就讲说有一次他必须要开车，在山区里开车到一个地方去，蛮远的，所以他非常的累，他就想休息一下。可是很奇怪，有一些东西在干扰他，让他不能够睡。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好像扯他的被子什么之类的，就让他没办法睡觉。那通常碰到这种事情，他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啊，让撒旦不能搅扰他。但是他那天有个感动，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天使，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神的仆人现在这么累，等一下要开车还会有危险，你们现在要做你们该做的事情。”然后他躺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干扰。所以也就是说呢，神的确有给我们这应许，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抓住他的应许，但是什么？但是要符合神的心意啊！我们不要，特别是要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帮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欠了一笔债，然后我说我今天晚上去赌一把，把它啊捞本，主啊，请你派个天使来帮助我啊，那个让我能够赢一把，不必了，不可能的事情啊。顺便提起来，今年十月宣教月，我们会在14日跟16日这两天，请杨一哲宣教士来我们中间分享最近的佤邦的事工。最近那边的局面非常的困难，我们要为他祷告，希望他到时候能够不受到拦阻，出得来。啊，我相信他必定还有很多啊能够激励我们的见证。同时也请为他们需要买一部在山区能够开的车子祷告啊！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有为这个买车子的事情啊，收到了有9000块钱，已经转到 OMF 去了。那么在下个月我们会把第二笔收到的款项，就是7000块钱，也会转过去。但是这两个款项加在一起，距离他们在那边买一个在山上开的车子呢，还是颇大的。所以呢，请大家为这些人祷告。如果你有负担为此奉献的话，就请注明是为了佤邦啊，就 WA State WA 啊 WA State。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再过2周哈、就是什么日子？最近新闻都在讲了嘛，已经开始在讲了嘛，911十周年嘛，对不对？91好快哈、911已经十周年了。当时啊，在那个 Twin Tower 双塔倒塌了27小时之后啊，最后一个生还者被挖出来，他的名字叫做 Janelle Guzman， 是一个女士啊，她是最后一个被救出来，后来再也没有救出来活着的生还者啊，活着的。那么她的见证呢，不仅上网上很多，如果你要去看的话，而也被呢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就是叫 Fresh Wind Fresh Fire 的那个作者 Jim Simbala 牧师写的另一本书《突破》啊，在里面也有讲到。那么这位女士，她从小就厌烦她母亲的教会生活，所以她可以说是采取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哲学。他不结婚啊，同居，婚前生子。然后他到1998年的时候搬到纽约居住了，去那边呢，因为可以享受啊很适合单身人士的那种各种娱乐生活。那最后跟一个叫 Roger 的一个男士同居。那当这个 American Airlines 就是这个美航的这个11号班机撞上北塔的时候呢，就是那个 Northern Tower， 他当时在第64层楼工作。那么在一阵混乱之后呢，他和14个同事决定要逃生。那当然没有电梯了，就开始走这个逃生的楼梯，一直跑到13层楼的时候，北塔整个塌下来了，然后在他眼前就是一片的黑暗。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呢已经被困在堆石瓦砾中的一个缝里面，一个小空间里面。 他听见上面有搜救人员的声音，但是他尽力的叫喊呢，都没有什么用，没有人听见。他开始奉耶稣的名啊，向神认罪祷告，求神给他一个神迹。然后呢，他听到上面有人说，喊着说，有没有人还活着？他用尽了力气说，我在这里。然后就发现他的上面有一个缝，他开始尽他一切力量把那个把一只手从那个缝这样伸上去。当他手伸到不能再伸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然后上面有声音说，不要怕啊，我在这里，我叫做 Paul 啊，我会一直抓住你的手，等到他们把你挖出来。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切的惧怕都没有，整个人平静下来。然后搜救的人员开始挖，等这个 Paul 的确是等到这个保罗的确是等到他已经快被挖出来以后才松手。然后呢，他就立刻被送到医院去，一直等到出院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才和那些救了他的消防队员中的某几位呢一起见了面。所以他迫不及待地问他们，你们中间哪个是破，哪个是那个保罗抓住我的手的？每个队员都觉得很困惑，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叫破的。他不对，有个破，当初是抓着我的手的，一直抓着我的，然后等到你们把我挖出来的时候才放手。他说我们把你挖出来的时候是有看到你的手，但是没有看到有人握着你的手。于是他明白是神差派天使救了他，神回应了他的祷告，接受他的认罪悔改。于是他停止了 Roger 和 Roger 同居的关系，同居的生活。在2001年10月1日加入了就是那位 Simbala 牧师的在 Brooklyn 的会幕教会的查经班，11月7号受洗，然后和这位 Roger 举行了婚礼，两个人都决志立志要跟随耶稣。他提到在911事件大约一年前，他曾经参加了会幕教会的崇拜，当时其实很有感动要决志信耶稣，但是一想到他所喜欢的那些啊，纸醉金迷的单身男女的那种娱乐生活，他就舍不得，而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这是神差派天使救他的，不只是他身体的性命，也让他靠耶稣的名得救，也给他机会服侍神，见证耶稣至尊的名。这个事件也见证了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但愿我们都能够从神的启示得到激励，常常对耶稣基督的至尊的名能够感到兴奋，在生活中为主耶稣做有力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你的启示是我们想不到的。当我们明白你的启示以后，我们会被震撼，我们也会对你的名敬畏，也知道我们有你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令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愿我们常常都能够依靠你的名，在生活中有力，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